现在就是在感谢你，真的我实在是不配，真的传扬你的话语。现在主要，但是我们有着心愿，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心意更像变化。主要愿你呢自己来启发我们，自己来引导我们。这真是感谢你，愿你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平安的灵，求你们同在。以上祷告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我讲以前，我先看一下，我会，因为我经常会放这些东西。看得见吗？
看不懂啊，这
样子可以吗？
看得见。
东西吗？
没有东西
上面。白颜色的。这个是够的吗？够的吗？我在测你的视力哈，上面的是 0.5， 下面是 1.5。
下面
那没关系，那上面看上面就行了。看我视力还可以哈，我不戴眼镜还能看得见，都是比较近的缘故。那再感谢主哈。那我这里面我都认识哈。那我是有一个想法，我说主耶稣基督是在拯救我们，当你仰到下午啊犯罪的时候，那我们从此以后罪就入了世界。但是我们才感谢主，我们神的拯救，使得我们每天心要变化。那我想，但是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有以前的好多的知识在那里面，就是有时候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有神的话语常常赐给我们，加添给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心意更像变化。那我想实在在开始以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小测试，跟这可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测试哈，因为大家我看大家好多都是已经是主内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苹果树是什么地方？伊甸园的举手。伊甸园的吉祥，我第一次提到苹果的什么地方？伊甸园的举手。创世纪，大家同意吗？创世纪。所以我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陷阱，是吧？因为什么是个陷阱呢？因为有时候是有文化背景的缘故，比如说一想到吃的果子的话，就想到是个苹果，因为亚当夏娃吃苹果。后来发现伊甸园里面根本没说那个智慧果是苹果，后来发现在圣经里面只有两处提到，我现在找到两处，大家可能会找到更多的处。一处提到苹果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那说话说得很好听，那个地方就用的。那还有一个是苹果树的地方，就是那个歌中之歌第二章第三节，刚创世界的时候是个苹果树。所以说有时候经常会问大家说，哦，你苹果树，这好多你要问小朋友的话，他说，哦，我知道亚当夏娃当年就在伊甸园里面。但是有时候就常常说，因为我们有那个背景在那里面，文化背景，所以有时候孩子问我，哎，爸爸，你这喉结怎么这么大？我说看完那个叫 Adam 喉结， Adam 的 apple， 就是那个苹果插在喉咙里面，男的人吃插在里面，所以男人的喉咙就比较大，那喉结。但实际上是好多时候因为我们有文化背景在里面。那现在的话，今天我是要讲的有一件事，就是像得救的意义。以前的时候我也是说，最近是查圣经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感动来讲得救意义。因为我以前的时候畅想到得救的时候，我觉得很简单，得救嘛，就是得救，就这两个字，这意思也是很明白的，对吧？但是那我想把一个字放出来，可能我的字不够大啊，不够大没关系，我给大家读出来都可以，或者是我的打印机的墨不够深了。当我们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刚接触的时候，有好几个名词大家都会很熟悉的。首先问见你的时候说你信主了吗？对吧？是吧？信主了吗？然后还有一个是信耶稣了吗？ 所以有时候我爸常说你们姓亚叔亚叔，这是我们那边土话，唐慧老师说听不懂你刚说什么亚叔，为什么是耶稣姓耶稣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即使外面的人，就是像我爸妈还没信主，他们也知道说你们去教会的人肯定是姓耶稣的。这也是说在众人眼里面，他们常说我们觉得这样子。那有还有一个名字常用的是基督徒，对吧？基督徒是我们也是常用的一个名字。那后面可能会比较相互之间会争称的是比较简单，说主内，是不是？这有好多名词。那再往下呢，弟兄姐妹，这也是个名词哈。那还有一个名词可能会大家可能不怎么常用的，就是叫圣徒，是吧？有时候问大家问你是基督徒吗，信主的人是基督徒吗？是。再问你是圣徒吗，有些信徒觉得不好意思，我不是，但圣经说不好意思我不是，但是圣经里面照着神的标准来说我们已经是了，因为他在爱里面已经看我们有毫无瑕疵，毫无瑕疵看为圣洁的。尽管我们说我们看我们自己还不是，但神说在爱里面看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圣洁的。那下面还有一个单词，这样大家可以听到说罪得赦免，那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常用的比较可能会多用的单词。那到后面有一个单词，就是说我们常用说得救，有时候问说你得救了吗，那很多人信耶稣说我得救了。那还有一个单词说得永生，说你得永生了吗，你得永生了吗，得救人得永生了吗，得了永生了。OK， 这个有时候我就把它分成好几个级别哈，前面一个是比较通俗的，当中呢已经开始有点难了，但最难的是后面几个，我们会不怎么常用的，就是说重生了。有时候问说你是重生的基督徒吗？有些人会这样子问，是比较可能就比较少用的一个单词。还有就是称义，你是称义的基督徒吗？还有就是重生，可能比较少用的。那我这些单词在经常我们会经常会用到，但我是今天就尤其提出来这一个得救，我想把得救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怎么来思考呢？我先问一个问大家一个问一个问题哈。其实是很简单一个问题。这两个单词一起，一个是得救，大家可能还是看不清楚是吧？但我说的左边那个是得救，右边那个是得永生，对吧？那我直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已经信主了，我是假设你已经信主了，或者假如你已经受洗了，我问你问题，得救是不是等于得永生？
是。
但刚才我第一刚开始就问了一个很缺的问题，这是陷阱，大家又害怕我也在设陷阱。得救是不是等于得永生？
是的。
不是。是不是？这不是那个光的那个玻璃二重性，又是波又是力。得救是不是得永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吗？中文字哈，有时候中文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文字。首先来，咱们先别讲得永生，先讲得救好吗？我还先讲得永生吧。得永生它很简单哈。得到永生。那得救呢，中文字就比较有一个稀奇古怪的一个地方。中文字讲到救的时候，有时候中文字就是比较奇怪。假如你看见有地方有着火了，对不对？
救火。
你要去干嘛？
救火。
你要去灭火。但你不说我去救火，怎么回事啊？中文字。中文字它有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字，一个德字。这个德字大家能看英文吗？英文叫什么？这个翻译成英文叫什么？ Be saved， 不是说得到 saved， 是被 saved。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德字绝对不是得到那个德字，这个德字是中文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被这个意思。这个德是被，并不是得，并不是主要意思，并不是，肯定是可以说，你可以说得到救赎也是意思，但是更多的含义是说是被，因为中文字这个得字有时候会有两种含义，一个是得到拿到一个是被救赎。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得救的时候哈，跟得永生 你会发觉有天不太一样，有时候不一样还不仅在这个文字上面，有时候不一样哈，待会会可能会尝试更多。得永生哈，是你个人的事情，你一个人就可以，你就得你自己就说，我讲的有一个比方哈，我觉得我刚到我快出美国的时候，我把出美国的消息保守得很秘密，你知道吗？结果我二姐都不知道，我快出美国的前面几个星期，我二姐不知道，我二姐就跟我说，陈云山啊，你这人真是闷声不响大发财，什么意思？就是你这消息干嘛不告诉我？得永生也是这样，有时候得永生的感觉就是你闷声不响大发财，你自己得永生你自己拿着就行了。但等到得救的时候，待会再看一下，得救不是说你自己拿到东西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含义在那里面。还有一个呢，不仅说你被救了，还有一个含义在那里面。那我们再往下看好不好？因为得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呢，我们先看一下哈。我先把这个拿下来。这够大吗？这够大吗？这是够大吗？那我们先看第一行好吗？先看第一行，得救的对面。这个中文字要是刚读出来，我觉得这个中文字不太通啊。得救的对面，得救对面也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得救的话是从哪个地方被得救，或者从哪个地方出来，是这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得永生，得永生对面是什么？死亡。我你们知道你要死亡嘛，所以我就得永生嘛。那得救对面是什么呢？哦，我答已经给了是吧？我已经把它分起来。所以得救对面，实际上是得救这个对面有好多。我们先一节节圣经来查好吗？因为这样都有圣经。我们先查第一节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节，在新约的第一页。新约第一页，今天有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节，新约第一页。第一章 ，sorry， 这个字打错了。第一章二十一节，看来我把这个字，第一章二十一节，不是二十四节，二十一节。大家找到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九、二十一节啊，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三。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里面大家看到，这圣经说什么？说谁要生一个孩子？
玛利亚
要生一个孩子。那这句话是谁对谁说的？是主的使者对约瑟说的，对约瑟说的。一章二十一节。一章二十一节，在那个新约第一页，一章二十一节，这句话就是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这个名叫做耶稣。他耶稣是为什么呀？他做什么事情啊？他说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不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救字，从罪恶中救出来，从罪恶中救出来。那也是实在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救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救是靠着耶稣来救的，那这就从哪里救呢？从罪恶中救出来。那我们在其实以前我一直没想到一件事情啊，神为什么借着使者对约瑟说你的孩子叫做耶稣啊？因为我们常常说顺口了是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但我们常常问说，我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对吧？基督是神的受膏者，是他的一个荣耀的身份。那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名叫耶稣呢？他为什么名叫耶稣呢？我们想想，当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谁给起名字啊？父母亲起名字的时候，这个名字必然有一定的含义的，绝对不会说随便起一个名字就行了。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我以前的那个硕士导师，他起的名字很有诗意，我不说出来哈，因为我这是我生日生。但后来有一天我问的导师说，你这名字怎么这么好听，这么有诗意啊？他说我的名字根本不是这么好听的，我的名字要是说土话的叫做猪跟狗，说跟土话就是猪和狗。 为什么因为那种香为什么取这名字呢？它谐音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好听的一个按照普通话来说是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它为什么取这名字呢？因为那时候乡下有一个规定哈，有个盼望，孩子要生出来好养啊，把他名字啊起的那个贱一点，贱一点，他就好养，所以他的名字就成这样子。那这也就是说，每次就是父母亲给你起名字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含义在那里面。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给我们起名字的时候，在给我起名字的时候，有些人就问为什么起这名字，因为我说我父母亲有他们的含义。但问到我们下一代的时候，人家说你的孩子为什么起这么名字啊？因为我说我也有特别的含义。那现在也是，当神特别借着使者对约瑟说话的时候，说玛利亚就要生的一个孩子叫做耶稣的时候，他就有他特别的含义。为什么含义呢？耶稣的他的名字跟旧约里面哪一个名字是算是同一个名字？约书亚，约书亚和耶稣是一个名字，只不过一个是希伯来文。那这个耶稣我不知道是应该是也是希亚兰或者希伯来文，我是有点具体有点不太清楚，但是意思是一样，他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所以这里面就看到说，为什么耶稣起名叫耶稣？因为他本身在这里面信，就是说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罪里面救出来。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好吗？第二看我们看得救的对面哈，这是第一个，从得救哪个地方救出来？从罪恶中救出来。第二个呢，从哪个地方救出来？从罪的结局里面救出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在236页，新约236页。是第十章的最后一节了，第十章就新约也236页，在上面236页，是第十章39节。大家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个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到我们这边看到说，得救的对面有一个地方叫什么来着？那几个字，退后入什么？沉沦。得救的地方是沉沦里面出来的。沉沦，沉沦是什么意思啊？沉沦就是罪的结局，罪的结局。所以我们常常想说，整个世界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罪就入了这世界。世界就好像一个球哈，一个地球哈，就往下掉，就在往下掉，就沉沦，往下掉。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球的里面，叫沉沦。所以这里面，下次是感谢主，这些圣经能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对立面，就从罪的结局里面出来。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好吗？其实这个里面第三个可能也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可能会第三个讲的更多。第三个我们从哪里面对立面出来呢？第三个是从世界里面出来。那个世界那个圣经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查看好吗？加勒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加勒太书第一章第四节，195页，新约195页，加勒太书第一章第四节。195页，加勒太书第一章第四节。那我们找到了，我们先读一下好吗？第一章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所以这里面说的说基督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这世代要是翻译成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像这个世界，可以说像这个世界世代和世界。那我们先停在这里面啊，我们先停在这里面说得救的对面呢，我们现在说一下，我们有一个罪，我们有个罪的结局，有沉沦，还有一个得救对面就是世界。不像刚才得永生，得永生的一个对面就一个，就是一个死亡， 对一个失望。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好吗？我们有一个想法哈，其实我先稍微转一下哈。那得救的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是中文刚才说的得救，对面是一个罪，一个罪的结局，一个世界，但当中有一个得救。那我们要是换成别的字的话，我们能不能换？我们来找一下哈，在我想稍微来找一个意思哈。当英文字的时候，你们看见说得救就是两个字，对不对 ？Be saved, be saved。但 be saved 呢？这个 save 呢 ？saved 是英文字的 save， 实际上是有两个意思。大家能猜得出吗？一个 save 就是说救出来，对吧？还有一个 save 呢？大家要去银行的话，你开账号的话，有两个账号要开，对吧？一个账号叫做 checking account， 另外账号叫做 saving account。 那这个 save 跟那个 save 同一个意思，这 save 的意思也就是说把一部分东西拿出来哈，怎么样放到那个地方去干嘛？保存起来，把这拿出来放那里面保存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得救的里面有的是有同一两，一个是救出来，还有一个拿出来保存出来。那为什么这么子说呢？我们来看一个圣经好吗？可能我们现在稍微查圣经查多一点，到后面我们可能会查稍微少一点哈。罗马书第九章，我这页嘛我还没弄，等一会儿啊。罗马书第九章是在第164页，罗马书第九章。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罗马书第九章的第27节，一直读到29节，27节读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呀，是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摩、俄摩拉的样子了。所以这地方一句话，我们先查29节哈。若是万军之主给我们，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大家看见吗？万军之主存留什么东西啊？余种，存下来的余种。这种子呢，专门存在一边的。这个余种是给留着的，是给神的，是给神的。要不然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索多玛、俄摩拉，大家要是有那个印象的话，索多玛、俄摩拉最后什么样子？被毁灭了，对吧？但是呢，结果有他说，尽管所有东西都被毁灭了，但是有一批人，他更像被留下的余种一样，种子给保留下来，专门给保留下来。那批人是谁啊？27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就那帮得救的人，剩下那个余数余种，就那帮得救的人。那我现在再给大家问一下哈，新约里面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句经文哈，在原文不是这样子翻译的，在原文不是这样子翻译的。能找到相似的，但却找不到得救两个字。得救两个字在原文找不到。那意思，因为这句意思就是说，旧约里面那个字啊，跟新约那个得救啊，像知根词一样的，但中文翻译的时候翻译成另外一个单词。我们大家去看一下好吗？那就是以赛亚书第10章第22节，看看原文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新约我们把它翻译成什么样子的好吗？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 630页，六百三十页，这是原文。刚才大家看的那个罗马书里面是新约，是调用那个旧约的。一个是新约的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一个是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大家可以从二十一节读二十二节，好吗？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第二十二节来了哈，以色列呀，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大家能比较一下吗？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再看原文，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两个得救是什么意思？原文用的什么？归回。原文是归回，是吧？而在新约里面用的是得救，这两个字根是很接近的。在英文里面，有时候那个 save 的它用字根叫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deliver。大家知道 deliver 吗？ D-E-L-I-V-E-R deliver 的话，这中文意思好像是一个保守、解脱、解救，所以有那意思。所以当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哈，这三个事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好像神专门把一批人哈，他们把它剩，好像一个看到一个剩下的一批人一样，剩下的鱼种一样。这剩下鱼种呢，从那个原来要被毁灭的地方拿出来，放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像打个比喻哈，大家看见在美国开车的时候，你发现有个基督徒，有个你猜对面车子是基督徒，为什么猜呢？因为那个车上面贴了好多一些标志，你有几个标志，你一看就知道是基督徒，是什么标志？
鱼
是吧，那个像鱼对吧，要是有些人觉得还不够，在鱼里面再画个十字架是吧，然后有些人说我是进化论者，他在后面就贴个乌龟，真的他贴个乌龟，上面写了达尔文，大家都是进化论主义者，但是基督徒的话都贴个鱼，对啊，进化论就贴个乌龟，再加一个达尔文，说我是搞不清，我只看上次看见一个。那这个鱼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鱼哈，表面就是得救的人，表面就是基督徒，表面就是信主的人。那表面什么意思呢？别的人是不是鱼啊？没信主的人是不是鱼啊？信主的人是鱼，没信主的人是不是鱼啊？也是鱼。那你这条鱼跟别的鱼为什么不一样呀？有十字架，有时候他没有把十字架。你这条鱼就在新约里面被王拉起来那条鱼，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被王拉起来的，而剩下的鱼都在还在水里面，还在水里面。这叫得救。得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那些鱼，但是从那里面捞出来了，我是鱼，他们也是鱼。你有时候问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你看在那里面能看得出来吗？我看不出来。但你心里明白吗？我心里明白，因为我知道他也是条鱼，我也是条鱼，但是不一样。我在网子里面的鱼，他在水里面的鱼。还有一个，那条鱼也看见你说你在网子里面的，这是很重要，这得救的一个东西。得永生的人，你心里知道得永生，别人不知道你得永生。得救的人要这样知道说，你河里面那条鱼看见你是在网子那条鱼，你叫得救。所以得救是有，得救不是梦想不想大发财，得救意思就是说，你不仅是得了好多的东西，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跟别的地方是分开来的，这叫得救。得救还有个相对性，得救不仅仅说是你拿到就行，得救还有个相对性，就是说我有点离开。所以说得救的话，我们要是在
稍微再细一点，它叫做离开，到后面是进入。
我现在能得救是有这意思的，得救是要离开再到进入，离开原来那条大海，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打个比方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大家有好多人跟都查过埃及记，对不对？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从哪边离开啊？从埃及离开，离开就好了吗？还要进入到那个迦南美地。说得救的意思就是离开，再进去。那要是再简单一点的话，也就是说叫做分别，就叫分别。得救的话有很多含义，就叫分别。因为你看，比如说从罪里面离开，从罪的绝境里面离开，从世界里面离开，这意思叫做分别。所以有分别的话，圣经里面所以也是分别，就是叫什么？叫为圣，分别就是为圣。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分出来哈，分出来以后，那个刚才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说，只有余剩的人归回，归回给谁呀？归回给谁呀？归回给谁呀？算是归回给神。被掳的人巴比伦拿走了，但他们有天归回到那个耶路撒冷，算是归回给神的，就是这意思。分别出来以后是为圣的，为圣以后是归给神的，这就是得救的意思。分别出来为圣，为圣归给神，不仅仅说自己心里明白就可以了，别人也要知道，因为他的对象不仅是罪，不仅是罪的结局，还有个对象是世界。那个世界是盯着我们看的。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感谢，有时候挺好玩的。有时候说有基督徒在公司里面工作了很长时间，快十年了，最后他知道对方是基督徒，经常事情会发生的。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发现我们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有时候其实很多缘故，因为要有分别的话，世界马上就知道了，要是你没有分别的话，根本不知道。所以大家，你很多时候就说有些基督徒信主了，信主以后他不聚会，他别人看了一直都不知道。我打个比方，我说那个我以前学校里面有一个院长，那是跟我同系的，他院长带着学生，然后那个学生跟我是好朋友，然后我们去查经班，最后我受洗了，他说他不要受洗，他信了他不要受洗。我说为什么？我的那个导师是院长，现在已经当 RPI 的那个校长，在家当科罗拉多的校长，大学校长。他是基督徒，但他从来不聚会的。他说基督徒不能聚会的。自从他说他是导师这样子以后，他也不用聚会，他也不用受洗，他也不用什么。为什么？得救的意思不仅仅是你拿到永生放在心里面，拿个宝贝藏起来就行了。永生意思说拿到宝贝以后，你还要给我分别出来。若是没有分别的话，不叫得救，不叫得救，只叫得永生而已，只要拿到。因为得智的话，并不是得到，而是被救。被救的话，必然有个状态不一样。那我们下面再来讲一个，让我们再讲一下好吗？我看这边就是一个离开，一个进来，还有个分别。那我们下面来讲一个哈，为什么讲一个呢？就是刚才查经的时候，我们周五查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孙长邦弟兄提了问题，觉得提了很好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哈，世界是什么？罪是什么？大家知道 sin 对吧？罪的结局是什么？沉沦，大家都知道，就是死亡。世界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常常想，我们要是对世界的定义哈，吓得要让自己害怕的话，以后自己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因为觉得这样子好像也是世界，这样做也是世界。当我们心里有目标，要是世界分别出来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不太敢做事情。我是想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世界的定义好吗？所以我先放上来，以前先问大家一下，大家心里面对世界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得救的人是要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若是你把世界的定义画得很厉害的话，会发现你吃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干什么事情不敢做， 睡觉也睡不好，因为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条条框框在那里面。所以大家先问一下自己，世界定义是什么？先自己想，我拿个给好吗？什么是世界？因为是对得救人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得救的有个对立面是世界。那我们常常问说，那什么是世界呢？难道就是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去那个很安静的、很那个偏僻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静修吗？若这样子的话，就叫做修行者，对吧？但世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找一下好吗？我们来找一下约翰福音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新约第九的四页。第一章第九到十节，第九到第十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一二三，我们开始。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们就到这，我们就到这，我们就到这哈，好吧。那这里面就说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人。那光指的是谁？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照亮一切生在世上人。那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他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知道，世界是借着神的话照的，神的话就是耶稣，神的话道成肉身就是耶稣。那第十节后面说，世界却不认识他，因为世界败坏却不认识他。那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所以我们去总结一下世界是什么吗？是指现在的世界啊，不是指那时候创世纪的时候那创造那个世界。现在世界是指的是什么？圣经上面世界指的是什么？我来写，现在是就是
好，我们先看一下，
世界就是我的字已经不行了，世界就是不认识、不接待耶稣的地方。这就是世界，不认识、不接待他的地方叫世界。那其实这个定义还是挺那个挺笼廓的哈，挺那个很大范围的，挺那个挺虚的那个，或者说挺那个很高的那个层次的那个定义。就是说，我记得那个我一直在找那个世界定义，但是有一个弟兄，就是尼特的弟兄，他写了他对世界有个定义哈。那个定义我真觉得是，我觉得是很好一个定义。那定义就是说，世界是什么？世界是让人在神面前的心慢慢冷淡的人事物。你大家可以读一下吗？世界就是让人在神面前的心慢慢冷淡的人事和物。也就是说最后会变成不认识不接待神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说一句话啊，有时候他说慢慢冷淡，这个字真的写得很好，慢慢的。大家还记得那个跟大家不接，就说若是好多人就是从江浙沪过来的话，以前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杀黄鳝的时候怎么杀的？杀黄鳝的时候先拿盆冷水，然后把黄鳝放在锅里面，然后盖到盖子，然后放在炉子上面。烧黄鳝是这样，我到现在有生杀的，但以前那样杀的。 把黄鳝，活的黄鳝放在冷水的锅里面，盖上盖子，然后放到锅子上面。黄鳝一般挺舒服的，等到水温慢慢慢慢高起来的时候，它再想蹦出来就蹦不出来。我想那美国的话说是青蛙，对吧？所以我就想到说，中国那个我们那边杀黄鳝就这样杀的，然后再拿筷子把它头削成一个刀片，然后一剔就骨头就剔下来了，那个很快的，就是比生杀快得多。那也就是说慢慢的，为什么慢慢的呢？因为它能够让人哈慢慢慢慢慢离开。有时候就是我们要信主的话，信耶稣的时候，但是我们发现有时候我们发现慢慢就是说得救就分别会越来越少。因为为什么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能够世界能够让人的心慢慢慢慢冷淡下来，它包括人事和物。所以有时候我就讲到说，哎，圣经里面有时候说你要是爱家里的人胜过爱耶稣的话，不配别人死的家。有时候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不爱家里面的人，而是说若是这个件事情能让我们变成我们的心慢慢冷淡下来的话，那却成为我们的世界，就成为我们被死的家。所以有时候我们常想着说，并不是神不让我们爱，而是若是这个爱让我们心里慢慢冷淡下来的话，那有时候反而成为我们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也是对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一个人世界是这样，另外人世界是那样子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好吧？通过更多的一些事情来看世界的话，我们来看旧约的比喻，好吗？因为有时候旧约就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很活泼的一些照片啊，一些事情，让我们来知道，这个新约里面常常讲的属灵意思是什么。那我们来看旧约里面的世界，好不好？旧约里面的世界，好，在这里面，我这已经写了。旧约世界，第一个世界，挪亚的时代，这在创世纪里面。若是大家要是不太熟悉那个地方，那我给大家说。挪亚那个时代地上都满了罪恶，那时候神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圣灵就不愿意与人同住了，最多再住多长时间，然后洪水要来了，120年。挪亚那个时代就是圣灵不愿意跟人同住的时代，那是旧约的时代，挪亚时代第一个。第二个时代大家知道，那个是打个比方，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刚才那个以赛亚读的时候也读了，对不对？说若不是主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就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就这意思，就是说得罪的地方跟世界相对应的那个世界，就是说索多玛、俄摩拉。那索多玛、俄摩拉是什么样的地方？大家还能记得吗？若是大家有那个对创世纪有印象的话，谁搬到索多玛、俄摩拉去了？谁没有搬进去？亚伯兰没搬进去。我想就是有一件事情啊，亚伯兰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命令他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大家知道吗？跟受洗很像，做割礼。割礼什么意思啊？啪一刀分开，分别。当时也是说你要给他分别出来。罗德好像没有，罗德那时候已经去了，他没有，他已经去索多玛、俄摩拉了。罗德看那个地方像什么？大家知道吗？像耶和华的院子，像伊甸园啊，滋润全地啊，看起来像，心里面又害怕。为什么害怕呢？等到罗德搬进去住的时候，他天天待在哪里面？天天待在城门口。那个在彼得书里面就说，他天天一心伤痛。他不想待在城门口，但他又想待，因为他是那个地方啊，滋润的就像伊甸园一样，真的很肥沃。所以那个世界可以代表一个地方，就是说看起来像神的美地，但是让人内心痛苦的一个地方。这些世界真的是很多时候就这样子，看起来像一个神的美地哈，但是人住在里面，心里面就特别痛苦。那就是罗德的光景。那第三个地方。那个旧约里面也是有一个世界的一个标志，那个旧地方就是埃及地。埃及地的话，大家可能就是特别清楚，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那就是摩西，对吧？摩西要带200万个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要出来，从埃及地要出来。他们为什么要出来？埃及地那个地方那个世界在干嘛？对，要他们做奴仆，做奴仆是一个奴役，奴役实际上他好像别人就说埃及地就相当代表一个物质世界，他来奴仆人的一个物质世界。我记得那时候以前那个谁讲的那个很好，那个刘志雄弟兄啊，他曾经讲到一个工作的地方，工作的事情哈。他说世界哈叫做埃及啊，像世界一样。他说当工作哈，有时候这个物就变成一个物质世界的话，他会怎么样子啊？他会魔鬼会借着一个这个世界啊，来让你心慢慢冷淡。他怎么冷淡呢？他会问你一件事情，他说我要花几百万美元，你的灵魂卖给我好不好？花几百万的美元一次性，你的灵魂卖给我好不好？这是个比方了。那信主的人说不行，为什么？我灵魂是无价的，对吧？拿了几百万美元就能够买的。那魔鬼说，那我就换个方式吧，我让物质世界每次分期付款20年你卖给我，这个代表工作，工作为公司工作20多年，最后发现钱总额大概是几百万美元。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我们应当所工作的，应当所工作的，我说工作并不是不好，超过应当所工作的。这也是就是说世界有时候会让我们心慢慢冷淡下来的一个方式，分期付款的方式，分期付款。那还有一个地方哈，巴比伦，这是旧约里面那个代表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哈，那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这个世界巴比伦跟埃及有点不太一样。埃及的话是以摩西把那个人带出来，带到应许之地里面去，而巴比伦呢是怎么样？把人从应许之地挪到了巴比伦，是吧？是被掳的那些人。那些人被掳去以后，那些人要被干嘛？强迫要干嘛？大家还知道那个巴比伦那地方，他们造那个大的铜像，然后那个但以理要给他们要下拜，而且不许跟神祷告，就但以理还是祷告了。那这里面代表就是说，他是掳掠人的一个异教的一个世界，不是神的一个异教的一个世界那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有别的宗教啊，他们也会掳掠人的，我就说这也是代表一个世界。那在下面一个哈，我也不想讲太多，那就里面世界会更多。还有一个世界，我故意不写，大家猜这是什么世界？在旧约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我故意没有写。或者旧约跟新约交界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这样子。那个世界，我想给大家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为什么？当我们查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吗？有地上耶路撒冷和天上耶路撒冷部分。地上耶路撒冷代表那个是属血气的律法世界，因为有时候哈，那个保罗说，当我们在那个律法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是服侍神，但有时候发现是很奇怪，这律法本来是神借着天使，然后给摩西拨给以色列人的，给以色列人。但有时候以色列人常常因着律法反而离开了神，因为他们看见的是律法，却没有看见神。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反而是跌倒了，反而是离开神了。就他们觉得割礼很重要，他们觉得什么东西都很重要，就没想到是说却反而成为一个压抑人的一个律法的一个主义，一个律法的世界，常常让人更注重于应该守什么日子，应该吃什么东西，然后那一天应该什么事情不应该做。然后甚至到现在哈，我记得有个很好的那弟兄姐妹，她那时候我问她说，我们礼拜六能不能来看你，那是在麻省的地方，她说不行。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礼拜六要聚会，我们的主日聚会是在礼拜六。那为什么？因为圣经旧约里面说安息日我们应该站在主里面安息。但是我们实在感谢主哈，若是我们凭着条条框框在旧约里面律法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会成为我们的世界。 世界的定义就是让我们心里面慢慢离开神的一个地方。如果是我们觉得像是侍奉神，却最后结局是让我们慢慢离开神的话，最后发现那是个世界，让我们心里面慢慢的，因为我们会注重说这也害怕那也害怕，因为是害怕，为什么？为什么礼拜六聚会？因为害怕说神里面有个咒诅。若是在安息日你不安息的话，你会被打死都打死的，神会咒诅的。但是但我们其实知道说，我们得救是本着恩因着信，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咒诅已经神全部承担了，我们已经不需要这么害怕了。若是我们还是害怕的话，我们还是会在那律法世界里面，那个世界会让我们能够心里面常常注重一些跟神有关的，却不是神的事情，却不会注重错。所以我想这说这第一后面的一个，我想说律法世界，律法世界。那我想时间快到了，我想后面再讲一点哈。这一点的话，这也是说，当有件事情哈，当那就是说，既然得救的意思就是分别，也就是说我们要离开一个地方，进了一个地方。得救好像一个比喻，就刚才说我们好像鱼一样，那个车子后面的鱼一样，我们是被捞出来的鱼。如何得救？如何得救？不要看答案啊，不要看小抄啊。那要撤的话，撤的话就撤了。怎么得救？如何得救？信，信，信。所以说，在以弗所书的时候，这边说，我们得救是本着恩，因着信，对吧？后面是什么？不是因为自己，也不是因为行为。对吧，就这样，不是因为自己，也不是因为行为，是因为得救是本着恩因着信，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因为行为。所以我们想打个比方，好像我也小时候那个学物理的时候，他说这个人力气很大，但是人家问说你能大的能把自己拎自己头发把自己拎起来吗？拎不起来。得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得救，你自己想靠行为靠自己把自己给救起来，拎不起来的。那条鱼要在水里面自己鱼把自己给出来，出不来的，除非要本着恩因着信才能出来的，不是因为自己，也不是因着行为。所以得救最基本的是因为恩，也是本着恩，因也是因着信。但是 B 跟 C 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也是有时候会有一点困惑哈。那个圣经里面有两处经节稍微会加一点啊，一个说也讲到两个得救，对吧？一个得救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还有一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就这两个得救 ，OK。那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面其实是在应该在约珥书那边。其实也是讲的一样意思，求告主名的话，神会把剩余的人归回，召回来归回，所以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若是我们信靠主，我们去求告主名。那后面一件事情哈，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受浸班呀？好，参加受浸班，大家有没有带过受浸班？带受浸班的时候有个问题，你要有时候试试看，我就建议大家有时候那个到一定时候带下受浸班。受浸班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哈，会比较难回答。我们若是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接受主了，然后你就说你该怎么样子啊？你要受浸，你要受洗，对吧？你要受洗，那人家就问你说为什么要受洗啊？然后你就是说你信了，对不对？你得救了，对不对？然后神的命令说你要受洗，对不对？对吗？然后有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变成说信而得救就必受洗，看经文不一样吗？跟着经文不一样吗？你为什么要受浸啊？哦，因为已经信了嘛，然后你就得救了嘛，所以说你要感谢神的恩典，说你要受洗嘛，说信而得救必然受洗。圣经怎么说？ 信而受洗就必得救。这个大家是可以好好思想思想，一个是信而得救就必受洗，一个是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哪个是圣经里说的？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而并没有说信而得救就必受洗。为什么？如果是我们说仅仅是得救，仅仅是得到东西跟得有生命一样的话，你会看不见。但是当你会看见得救的意思，真的意思是什么？离开、进入、分别，这样怎么可以？当我们信而受洗的时候，你这人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对吗？因为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个神的生命在里面。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有件事情，我们世界就知道你已经出来了。因为当我们信的时候，你知道我已经出来了，知道我已经出来了，对吧？我知道我已经出来了，我已经活过来了，我知道我已经得救了。但是谁不知道？世界不知道。只有当你受洗的时候，你跟世界说我离开了，真的。
对，受洗其实真正并不是在于受洗。
下面我会讲一件事情，这真的很好。受洗，这里面受洗真的意思说你要跟世界分别出来，真的是在那个意思里面。因为我们心里面一直藏在里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今天我们需要说跟世界分别，因为我们已经是跟世界分别了。刚才圣人帮我那个说的真的是很好，他说受洗并不仅仅是个仪式，它是个仪式，对不对？它并不仅仅是个仪式。为什么不仅仅是仪式呢？我们来看新约里面，来问一个问题。我先问一下，你要是信主了，你要不要受洗？照圣经说，你需要受洗，对不对？你需要跟世界，用圣经这样说。那问一下，受洗，圣经上有没有不受洗而得救的人？
有啊，
听
到
吗？对呀、啊。强盗，对吧？强盗他没法受洗，为什么？他下不来了，他下不，除非破风手上去，也不要受洗。那我们来看哈，就刚才那说圣人帮的问题，受洗那意思，我们当我们受洗，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真正的含义，而不一定是注重那个仪式。旧约里面有一个，或旧约新约，或者是都合在一起，有三样东西，我们知道属灵的意思里面是很相像的。一个是割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十字架，这三个真的是很相像的。为什么？它属灵意思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属灵意思，割礼跟世界分开的，跟肉体分开的。洗礼，我们知道，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经过洗礼的时候，真的都好像从死里面出来一样，真是跟过去那条红海以后，红海水一合璧，后面那个地方就回不去了，就分开了。而十字架呢，也是一样，表明这个死啊，表明我们人跟世界就分开了。所以我们经常发现说，十字架说世界对我已经死了，我对世界也是死的。所以这里面说割礼、洗礼、十字架，这里面有好多的意思哈，属灵的含义。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这是个预表，预表的是表明说那个十字架那个含义，而洗礼的话表明我们真正明白这些，我们愿意进到里面去，而十字架是那真正的那个意思在那里面。说到那个强盗没有受洗的时候，但他得救了，为什么？他已经有这实际了，他已经有十字架的实际在那上面，他已经定在上面了。所以当我们说你要信耶稣的时候，你要得救的时候，你要挑哪一个？我不要挑这个十字架，我说跟强盗一样，我盯着我下不来，那我就麻烦了。洗礼，洗礼，洗礼，因为我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哈，因为圣经但歌礼里面，我想但他歌礼的时候，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加勒太书，对吧？因为犹太人把这歌礼当作一个必要的一个律法，当一个进入律法的时候，我们进到律法主义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些说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后面那句话说不信的必被定罪。
那我们知道这个不信就会让人就根本就没有得救，一点都没有了，因为信是一个先决一个条件，其表明我们心里面已经明白这个意思了，我们再去。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啊，可能最后一个问题，信而不受洗的人有没有在新约里面？我知道有不受洗而得救的人有，对不对？信而不受洗有得救的人有一个强盗，因为他的已经定十字架了，因为他已经有那个赎罪祭在他身上了，他不需要洗净，不需要洗礼。有没有信但没有受洗的？有没有？
他回到刚刚那个情况，就是他受洗，感觉起来好像是说，在代表着说你要向这个世界宣告你信神的这个，你信的这个行为，或者信的这个意念这样。所以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可能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可能整村的人都来看，他宣告整个村的人。
对，
那现在这个时代，说我受洗，我们教会人看到，10-20人看到，我出去我不讲，我这样算受洗吗？其实或许在实质上我是的确受洗，但是我在耶稣基督的眼里我是没有受洗，因为我出去我不讲，所以我受洗，我不讲我基督徒，这样我告诉你我基督徒，我告诉你我信神，就感觉起来好像是，其实你应该在行为上做出来，你公开你真的是一个信神，然后。你应该也表现出来的，虽然说
对
我没有表现出来。
对，我想这也是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在里面。当我们受洗的时候，神希望我们的生命跟平常生活是完全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神不希望
说不见得，可能现在可能在脸书上宣告这样的信息，可能算是一种洗礼这样子。
是什么？你是？
只要是公开，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看到的人少，实际上呢，不是光亮，天使看见，撒旦。
那你信的时候，他会知道？
不，那是你这个当众受洗，就表示你在愿意接受神对信的人的一个要求和解释，对不对？你现在愿意接受主耶稣。在那里要求的这个形式，
以前要求割礼，
对，以前是要求割礼，后来保罗已经说了是要心里面割礼，对不对？但是这个行为呢，你不能说你进到水里，你说我没进过，你不能这么说，
没，只是你不讲，
对，你不讲，但是耶稣看见了。神看见了，天使看见了，魔鬼也看见了，
还是
有人看见，
他是有人
看见，你跟主带给其他世界上人看到，没，其实你已经
当然
受隔离，受洗，
我们现在不可能是电视上来转播，
所以我说网络上宣告应该可以吧，
对啊，我们现在也是说了，你比如说这个杨伯伯9月18号要受浸的，对不对？我们网上就马上就看到了，对不对？杨伯伯大家都看见了，
看
了
是吧？
还是一样，
哎，好，哈哈哈哈哈，
对，我快结束了，然后我们待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再讨论，好吗？那我们再想一想，这问题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对，有时候因为受浸的话，我已经意识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个含义，因为。不仅是个见证，我们还有好多呢，就好像婚礼一样，有时候说哎，其实很像婚礼，但是婚礼里面还有好多呢，对吧？但婚礼时候我不能所有的人我都宣告，我邀请的嘉宾我都会宣告的。那还有一个，在新约里面有两个人信了，但不洗，但不知道以后的结局怎么样，新约就再没有提。所以说，圣经里面有说话说信啊受洗的必然得救，但你信而不受洗的话。有时候常常觉得他心里会很痛苦，那两个人是痛苦死了，一个是晚上见耶稣的尼格底姆，一个是把自己的坟墓给耶稣的财主耶稣，他们两个人之所以一个就是晚上，一个就是到耶稣死了以后才给他坟墓，因为他们怕，他们害怕，他们害怕，他们不敢公开。但是实在有些人说他们这样子做事情还不如当年玛利亚真的 问主那个泪眼，是问那个眼睛说我的主在哪里。是真的，因为圣经里面当我们看见尼哥底母和看见约瑟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给他们个出路，但是我们实在也是说我们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样子，后面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害怕。那我们实在感谢主哈，真的神接着好多事情告诉我们。但我们由于我们心里面常常有一件事情哈，我只想结束的话有一个，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是本着恩因着信，这是极其重要，这极其重要的。但是神也是希望我们说我们的行为因着信所生出的行为能够求告主，能够在能够与世界有分别，这是神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说，我们当时候我们会见主面的时候，我常常想到哈，当见主面的时候，审判书里面好像会有一本书哈，你会看见两样东西，左面那一个叫做怜悯，右面那个叫做公义。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信神了以后哈，有时候我们实在需要神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不来，因为我们在靠着神的真心。但有时候我们实在也知道神也是有公义的，让我们能够实在是照神意来行。但这个两个面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叫做恩典，那就恩典。恩典里面有两个，一个是怜悯，一个是公义。所以说我们当我们能看见这个得救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方面来看见，好吗？那我想基本我就到这，我把时间再交给咱太启弟兄。
那今天我再说一下这个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刚才您刚才说的很好，就是说实际上呢，世界这个有两个意义的事情，一个世界就是外面这个世界，刚才没有讲，所以我就想就像我们诗歌里边说到，这是什么
天赋世
界，那这个那个世界不是指的是刚才说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说的世界有两个意义，一部分是就是物质的这个世界啊，还有一个世界呢，就是云山说的，就把我们这个人事物拉到离开主的那个这个人事物，慢慢的离开主，对吧？这个是一个体系，或者说一个潮流，让我们离开主。所以这是，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唱那个这是天赋世界，就变成了。这个混在一起，
对，好，谢谢。